在使用期权策略的时候，投资者经常会问，我到底是使用损失固定的策略，还是损失可以无限大的期权策略？他们到底哪一个好？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我相信整个思考的过程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启发。当然，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风险开口和风险兜底。在期权策略中，就是只有两种策略，他们按大类来分。一个呢，就是在你入场的时候，风险你的最大损失只可能是这个数字，不可能超过这个数字。它是你的限额。还有一种呢，就是风险在你入场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它有可能会变得非常非常大，而且在极端不利的行情下，你的损失会变得越来越大，就是这两种策略。那如何去区分呢？我们只要去看它的风险回报图就好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spreads 策略的风险回报图，我们怎么看呢？我们看它的到期盈亏图就好。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这里，右边这一块是代表损失的分布情况。那损失分布情况，它这边是一个水平的线段，就说明它到一定程度损失就不再增加了，这个就叫做 defined risk 风险兜底。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图，这个图呢就是一个 short call 的风险回报图。我们还是要看右边这块部分，为什么不看这里？这里是代表盈利的部分，盈利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而且不会变化。它损失呢，随着市场行情的不断的变坏、不断的上涨，损失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呢。它就是损失无法去定义的，叫做 undefined 风险开口策略。讲完它的定义，我们就很容易去想，哪个到底最好呢？其实这个就是根据不同的投资者自己的偏好，你需要去时间，你也需要去实践，然后你才能去发现这里面哪一个去适合你。大家注意啊，是适合，并不是说它存在一个明确的好与不好，不存在零和一的区别。从风险兜底到风险开口，它中间就是一个 trade off， 有取舍的过程。你想有其中的优点，你就必须要承受它的缺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投资者他的账户限制，就并不是说所有投资者他申请的都是一个 margin account， 他可以去直接去拥有期权的最高权限。有的账户他就是一个 cash account， 不能够去单独的去卖出一个 call option。那这时候你由于你的客观现实，你就必须去使用风险兜底的策略。那么在你使用风险兜底的策略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明白，我放弃了什么，我使用风险兜底策略我又获得了什么东西。下面我们来做一个 case study， 这个 case study 是针对于 SPY 来说的。比如说现在大盘的走势是在这根 bar 的时候，我去 short 了一个 strangle， 这个 strangle 呢是15个 delta 的 strangle， 也就是我卖出一个15 delta 的 call， 同时卖出一个15 delta 的 put， 它的风险回报图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大家会发现零轴以下它的这个损失是可以无限变大的，因为它可以向两边一直往下面去走，所以它是一个风险开口策略。好，我们就就着这个策略来看一下这里面一些基础数据。先看左边这个数列，在15个 delta strangle 的下面，我这个 call credit 和这个 put credit 导致我可以收到的期权金是 4.26 个 credit。刚才这个已经讲过了，它是一个风险不兜底的策略，所以我把这写成了一个 undefined。购买力削减，也就是它的 buying power 的减少是6030。6030是怎么计算的？其实大家可以不用关心，每个券商都有自己的大致的计算公式、大致的框架，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对于这种风险开口策略的这种购买力的数字，往往展示了券商的角度是如何看待你这个头寸，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他如何去看定你的头寸所带来的风险的。6030就代表着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你可能会损失6030，而不是真正的无限大。所以风险不兜底策略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它其实风险是有限的，只不过这个风险来的比较大而已。券商给你的数字在今天看到的数字是6030，这数字可能发生吗？非常非常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券商是保险起见，券商是为了赚钱的，所以他必须要扣缴你这么多钱，单独给挖出来这块数字作为保证金。也就是说真正你要亏损，你这数字很有可能会比6030来的小得多。好了，不管怎么样，券商给的数字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数字作为我们的一些基础计算的数据。 ROI 咱们可以收到 4.26 的期权金，也就是$416，但是我们的购买力 buying power impact 是6030，所以我们的 ROI 是 7.06%。这里面我没有给大家去展示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到期日，其实到期日这里面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待会要去对比的东西是同一个到期日的合约。 你也不需要把它们转换为年化的数字，就是因为它们的对比来自于同一个起跑线。好了，有了这样的数字，刚才我们看到的 strangle 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这时候我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考虑把这个 strangle 变成一个 iron condor， 我们去两端各买入一个角，在左边呢我们去 long 一个 put， 在右边呢我们去 long 一个 call， 那这样整个15个 delta strangle 就变成了15个 delta 的 iron condor。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期权金就马上就减少了，变成了一个 1.02。 当然这里面刚才漏讲了，买入它这个角，它的步长是多少，也就是它这两端的距离，一个一买一卖，它这两个 spread 之间的距离是$5，所以这里看到的是五个步长。当我们去做了这一步，我们把这个风险开口策略变成了两个 spread 的话，它的最大风险就会被有效的降低。假设以前它的最大风险是6030，那现在最大风险就是398。因为我们能够计算出它的最大风险，所以说购买力削减也不用去线上给我们估计数字了，也不用他们的模型，就最最简单的，它是多少就是多少，购买力减少398，这里是一个等于的概念。好了，有这样的数字，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计算的是 7.06， 那么这时候用这个数字去除以这个数字，你会发现它变成了 25.63， 非常奇怪。我们把这个 strangle 变成 iron condor 之后，整个的 ROI 就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我们把这个擦掉，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样的变化。15个 delta strangle 对比15个 delta iron condor， iron condor 它会给你更高的 ROI， 但是它会有更低的期权金，就是因为我们花钱去买了两个更远端的角。然后呢 BEP 变得更窄了。那所谓的 BEP 变窄，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里面把两个这个策略放在了一起，蓝色的代表的是15个 delta strangle， 它的 BEP 这一个点和这个点就是它的 BEP， iron condor 呢是这个点和这个点，它们和横轴交界的那个点。非常明显 strangle 它在 iron condor 两边之外还要过去一点点， iron condor 的 BEP 要来的窄一点，所以说它对市场波幅的宽容度要来的小很多。不过我们似乎在这个图上看到的是，它对于这个 BEP 的缩小扩大好像来的不是那么明显，只有一点点的改善。大家注意，我们这张图是经过压缩的，如果我们去做一个定量的计算的话，你会发现它的 credit 对于整个相对于股价，它对于 BEP 的提升，一个是 0.25， 一个是 1.02， strangle 是一个大幅的提升。好，接着看那第三点，看到相对于 strangle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大家记住，我们现在对比的不是在对比 iron condor 和 strangle 啊，我们对比的是以 iron condor 为代表的风险兜底策略和以 strangle 为代表的风险开口策略。它还有什么东西不同？其实这块东西比较隐藏在里面。 iron condor 的风险兜底策略，它因为 long 了这两个角，这里呢是 short 了两个角，那么对于希腊字母来说，这是不是两两就直接被对冲掉了 一部分？而对于 strangle 来说，它是没有被对冲的，它是纯粹的两个卖出期权合约。当一个东西被对冲以后，它的 theta 它的 vega 都会来的小很多很多。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你去搭建一个策略，你去对比一下 strangle 和 iron condor 的希腊字母，会发现这希腊字母被压缩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什么意思呢？在同样的市场情况下， iron condor 它赚钱的速度要来的比 strangle 要慢很多很多。这个就是隐藏在里面的第三点的不同。我们把这第三点推出来，盈利实现的速度 iron condor 也就是风险兜底策略要来的更加慢一点。好了，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图。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在看这个举重比赛的时候，60公斤级和105公斤级能够一起比赛吗？很显然不能够放在一起，因为他们要去考虑体重，那么单位体重他们能够举起多大的力量，就像蚂蚁是世界上力量最大的动物一样。那我们这里面刚才的对比有哪个地方有这样的问题呢？刚才我们这里有一个更低的期权金，为什么这边期权金比较低？因为我们这边用了一张合约， iron condor 是一张合约，可是一张合约够吗？ 这里的风险是6030，这里的风险是398，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我们要把它们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也就是说，Uncount 我们要变成和 Strangle 同样的风险，因此我们要把它变成15张头寸。于是，如果这样去对比的话，Uncount 受到的期权金就是 15.3，而 Strangle 呢是 4.26。所以你才会看到刚才这张图，这是 Strangle 的这个整个最大盈利，这个是 Uncount 的最大盈利，因为它考虑了15张头寸。一个风险兜底策略和一个风险开口策略，它们的区别在于哪里呢？就是在这三点上面。讲到这里，我们再来去思考一下，到底哪个最好呢？应该问你喜欢哪一个，你偏好哪一个？刚才讲了不同的特点，你偏好哪一个特点？你更看重哪一个呢？我们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你的账户是一个 cash account，你不能够持有这个裸期权的头寸，怎么办呢？你被迫要持有风险兜底的头寸。其实你也可以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东西，你去构造一个类似于风险开口的策略，但是呢，你可以绕过它的监管规定。什么概念呢？你去买入一张期权合约，那具体买入多少执行价，买的离它有多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 table。刚才我们看到的是5个步长的 Uncount，现在我们直接把这个步长开始以5开始增加，变成10、15、20、35，它的步长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一买一卖这两个 spread 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会对这个数据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把它已经写在这里，把它画成图的话，就会更加直观。如果从 ROI 角度上来说，刚才的 Uncount，因为我们说它的这个优点就是相对于风险开口策略 ROI 来得非常的高，但是随着我们的步长逐渐的增加，开始逐渐趋近于风险开口策略。同样道理，它的 buying power 呢，随着你的步长逐渐的增加，它的 buying power 越来越接近于 strangle 风险开口策略。所以呢，如果你是个 cash account， 如何去绕过这个监管规定？你去买入多远距离的这个买入角，取决于你去如何平衡这里的 ROI 和 BP。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今天给大家讲的风险开口和风险兜底策略，哪个好没有固定答案，这个是一贯我们这个频道给大家去宣传的一个思维，在金融市场中从来就没有确切的零和一的答案。所有东西你必须要有一个取舍，你必须要知道在这个 defined risk 和 undefined risk 里面所做的权衡是什么，他们各自的优点在哪里，然后再去考虑我到底希望有什么，不要什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去介绍，如果你是一个 cash account， 你如何去绕过这个监管的规定，去从一个风险兜底策略尽量的去靠近你所希望持有的一个风险开口策略。然后呢，其实给大家中间这个在讲这个过程中给大家去介绍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你很多东西的对比啊，我们要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对比。就像刚才的计算里面，咱们看这个风险一定要去讲这个风险必须要是同样的情况下，我们再来去做对比，这个叫做等风险的考量。好了，那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 Sam， 下次见。